Hey, I'm Ryan Reynolds.
At Mint Mobile, we like to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Big Wireless does. They charge you a lot, we charge you a little. So naturally, when they announced they'd be raising their prices due to inflation, we decided to deflate our prices due to not hating you. That's right. We're cutting the price of Mint Unlimited from $30 a month to just $15 a month.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45 up front for 3 months plus taxes and fees. Promo rate for new customers for limited time. Unlimited more than 40 gigabytes per month slows.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不是。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侏罗纪公园、碟中谍、生死时速，这些都是我刚刚进入青春期时好莱坞开演的一些动作片系列，有的已经死了，比如说生死时速，有的复活没有多久，就像侏罗纪公园才拍了第二还是第三，但是还有一些它一直都在那边一步一步下去的演，我可能中间都渐渐忘记，这就是碟中谍。但今年的碟中谍第六是口碑特别好的一部，所以呢，我有点难以抗拒所有人的推荐去看了这部电影。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在 HBO 刚刚上演的、刚刚完结的八集迷你剧 Amy Adams 主演的 Sharp Objects， 中文名字叫利器，也是好评如潮。它来自 Gone Girl 消失的女孩的作者 Gillian Flynn。 听说这部美剧特别的黑暗，所以我好长时间不敢看，然后也不太约得着人，
然后你去看延禧攻略了。
对，然后中途去看了延禧攻略，不过几周前碰到龙迪聊到哎，他有看，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也一起来聊聊。欢迎久别重逢的艺术家龙迪和第一次上节目也是以前我在商业周刊的同事董路，现在董路是在一家知名的上市互联网公司，不是京东啊，在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你在做什么，反正也不算搬砖吧。还然后董路也是一窝非常可爱的豹猫的主人。董路你好。
Hello。
我记得碟中谍一上演的时候我还是初一，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刚刚是这种国外大片以及 VCD 盗版进入中国的时候，然后这部片子是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看的是 VCD。
我看的也是 VCD，
对
对吧？
对，
这部电影里面我记得有特别多所谓高科技的一些场景，然后印象特别特别深，有一个在就是把汤姆·克鲁斯吊起来的那一幕，
啊、对对对，
以及直升飞机飞到隧道里的那一幕，
嗯，
还有更出名的就是我们在电影一开始听到的那一段主题曲，可能真的是放在全世界所有人都印象都特别深。
对对对。
那大家看了第六部，第一感觉是什么呢？董路先说吧。
我们在一家就是不是非常红的电影院，我没有想到我那天晚上是周二晚上那个小电影院里满场了、
嗯、
其实我多多少少已经忘了之前的片子是什么样了，但它还算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即使你不知道前面在说什么故事，你也会觉得它还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吧。
我其实忘记说碟中谍第一出来的时候给观众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故事线索还可以这么复杂，然后甚至第一遍看的人不一定能看懂、嗯、特别是如果你又要看字幕又要听对白的话，其实是一头雾水。然后我也记得第二部出来的时候、嗯、也可能是很多人吐槽第一部太复杂了，就情节尤其特别简单，看了以后就觉得不过瘾，然后又到第三部，但是第六部我觉得情节也是非常的复杂的。虽然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去欣赏它并不一定需要知道故事具体在讲什么、
嗯、
但是龙迪你还记得第六部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反正就是就出了一件事儿，可能会毁灭就是人类，或者然后呢他就是拯救了地球嘛。我其实对这个电影最大的印象不是说他们掉下来啊这些特技的，我就最记得他们就是特别喜欢戴着头套。
对对对，这也是碟中谍系列的一个嗯，
就看着那个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电影了。怎么说呢，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 Tom Cruise 是很帅的人、
嗯、
或者怎么样觉得，但是我就不喜欢他这个类型的帅哥。
但是我觉得第六是不是已经好了很多了，第一集出来的时候他完全就是一个小孩
就是在耍帅，嗯，
而且他那个角色应该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特工，就和我们对对对、
嗯、
就和我们看到的像英剧里的特工形象特别不一样。
反正我不是很喜欢他，我就觉得就是我对这种坐着的帅哥有偏见。
什么叫坐着的帅哥？
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说法，就是 一个男生长得帅但是他个子矮，就叫作者的帅哥。
怎么那么恶毒。但是我觉得汤姆克鲁斯在碟中谍整个系列中完全是像成龙一样的这种实战和打拼取胜的，他没有走
就很苦你知道吗，我觉得他
就没有那个替身什么的，都是他们自己在实操。
就有的时候会出戏就会想他不是信一个特别奇怪的教吗、
Scientology，
对，
叫什么科学什么教，
对，是不是也对他这整个人有影响？
我倒不觉得信这个教有影响，但是这个他信这个教以及他就是代表 Scientology 发表的一些言论，对他个人的名誉肯定是受影响的。
对啊，
然后因为这个呢，我也觉得可能。
但是我跟你说，就演那个使女的故事那个女生也
是
信、
是
Scientology。
Elizabeth Moss 对吧，
对对对，
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碟中谍系列中段的一些可能受也会受一些影响、但是始终我觉得他还是靠又用我刚才那个比喻成龙一样的打拼，
对对对，
特别在六
他跑步跑得 太能跑了。
对，我还跟那个龙迪说，我说他是不是专门训练过如何跑得很好看。
嗯哼，他不仅是训练过跑步吧、你也看他训练过攀岩
跳伞，也是
跳伞，而且据说这直升飞机也是他自己学了大半年、
开飞机这个、
最后那个直升飞机的那一幕完全是没有人拍他的，他把那个各种摄像机绑在直升飞机的前后、然后完全他个人操作拍出来的，还
是绑了一堆 GoPro 然后拍的吗、
可能更
高级的，类似这样，
对对
对
对对，还是挺震惊的。
那你喜欢他了吗？现在
不喜欢，不喜欢这种很拼。
那这部电影里同时出现的他这和他的当 CP 的那个 Henry Cavill 是 Superman 的演员，你有喜欢他的角色吗？
没有，我喜欢那个人，像长得像 Michael Sheen 那个人，
就是他是那个戴头套的那个人、是吗？
对对 对、
你为什么喜欢那样的人？
就有点像科学怪人又有点怪逼。
你说是他们这个 IMF 这个
组
织里的另外的
那
个，
就是那个戴头套的，
哦 ，Benji 是吧
？Benji 每次都是他扮演，
我就觉得 Benji 很可爱。
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场打斗的场面是什么呀？
我没有留下很深的打斗场面，我就觉得跑步的场面，就是他去追那个男的，就是
在伦敦，
对，在伦敦
天花板上的，
对，
那个打斗场面就是还穿过了我以前的办公室。
哇，
然后就是穿着办公室那个，就是大家都就站起来 standing ovation。
对，但我们那个就是以前我那公司已经搬出去了，但我在那儿上了三年半，所以其实他从那个圣保罗大教堂到 Tate Modern 那段路是我经常走的。然后哇，我看他
就是
我在街上走，
就是、
他就是在天上走，对，特别亲切。然后那个房间的那个也是本来楼下就是一个火车站。所以还是挺实景的、
就打斗其实印象很深的是最开始在那个 club 里面、就是那个女的就那个 white widow 她掏出一个刀来然后自己也就是就给了人一刀在那儿。
说一下这一场面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聊的有点散啊，就是你们有可以成系列一点的发言吗？
好可以
就是向观众讲我们现在是半夜九点过那个可能大家的状态都有点问题还没有喝够酒。这部电影其实它的跨度我正想说开始是从捷克开始的，那个是 Mission Impossible 1不是，就它跨越了巴黎伦敦然后后来还去了相当于喀什米尔
对
吧，你龙迪讲的那个打那个 party 的场面是
在
巴
黎
的
大
皇宫，
对，
然后里面你知道那个女演员是演什么的吗？
就演那个 The Crown 里面的那个什么
玛格丽特公主的，
对，
所以
特别喜欢这个女的，
所以她出来的那个形就还挺不一样的，
对，就很惊艳，
有点把这个整个抬得更高级了一些的感觉。
对
我其实是想想说什么呢，
你本来想说那个就最开始你说他的第一部是故事太复杂了，然后所以第二部开始故事就开始变得简单，然后以打斗取胜，
对
对，然后到第六部的时候其实
还够复杂，
他的故事还是蛮复杂的，你讲的是蛮复杂的，所以你就想让龙迪讲一下
这个
故事是什么，结果他没讲出来。
对，我不能讲出来你就剧透了呀。
另外一个点就是说看这个电影不太需要了解这个情节，它主要还是靠一个一个的大场面，
靠场景，
靠场景来取胜的。那如果一定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先讲一下这个叫 IMF 的组织、它不是那个国际什么银行，而是
世界银行组织，
是叫 Impossible Mission Force。 可能还要又要讲到，你们知道碟中谍其实在六七十年代是 CBS 的一个电视剧系列， 然后在90年代的时候把它复活成一个电影的。
OK，
所以在那个电视系列，因为它本来就是冷战时期的一个电视节目，
嗯嗯，
讲的就特别冷战，可能就和我们看的勒卡雷改编的那些剧就很相似，
嗯，
而且它是一个群戏，不是一个好像有 Ethan Hunt 这么一个很牛逼的人在主导的，但电影里面就拍成了汤姆克鲁斯的独角戏了嘛。
嗯，
我是觉得其实从第一集到第六集都是一个汤姆克鲁斯不知道怎么就需要自证清白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个故事里也基本是本来有一个三个铁球所谓的，
嗯，
其实是核燃料吧，可以拿去 做成三个原子弹或者核武器的，然后当时有一个所谓的无政府组织，他们希望同时炸掉罗马，就炸掉梵蒂冈、耶路撒冷和麦加，
嗯，
对吧，然后汤姆·克鲁斯他们就是要去阻止他们做这件事情，但好像在第六季里面他有需要自证清白吗？也有，
要自证清白，
也有自证清白，
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另一个系列叫《谍影重重》，
嗯，
因为《谍影重重》它就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要证明自己清白的故事，所以我在我早期的时候就是我经常会把这两个系列搞混，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 Bourne 更好看一些，
对，
对吧，
对，这两个剧其实那个有一个蛮大的不同，就是 Tom Cruise 他是一个组织，他有一个 team 小组，
嗯，
但是那个 Bourne 他是一个人，他我觉得他永远都是一个人，哪怕他获得别人的帮助他也是一个人，
是，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大的不同吧，
而且可能 Matt Damon 在谍影重重里面的那个扮相没有那么帅吧，可能就更像
Matt Damon 本来就
更像一个普通人，
对，他更像一个特工，
更，
其实那个因为对于就小时候我看过很多这个间谍的这个书，然后其实对于特工来讲就是需要你没有那么引人注目，
啊，
就需要你能隐藏在人群当中，然后你可以扮成任何一个人，
嗯，
就所以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做女间谍，
嗯哼，哦，可以的还有机会啊，嗯。然后我是觉得谍影重重和谍中谍有两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基本都没有爱情故事，虽然我们说他有一个老婆，很弱很弱很弱，
嗯，
就基本
还是硬汉剧，感觉是，
对，也不流泪，也不那个，没有感情的，
对，
就相比007嘛，因为我觉得他们想做这个谍中谍，肯定也是想打造一个007这种系列的 IP，
嗯，
但是我总觉得就缺了一点什么，
但是007的爱情也是很生硬的那种爱情呀，都是艳遇，
对，
都是艳遇，其实也不能算是爱情，
就我觉得这一集里面还拍着他挺深情的，对他那老婆
还有后来的女朋友也是，
但你不觉得这里面他们的很雷吗，就里面有讲他们为什么分手，这个老婆觉得她留住了这个老公陪着她，好像就没有人去拯救世界了，
对，
然后我看到这就笑场了，
是，你知道我觉得最容易笑场的倒不是就是这几个角色，我觉得最容易笑场是 Alec Baldwin， 就是他那个角色，就是因为他一直都演喜剧嘛，
嗯，
就是他在那儿不管他严肃还是他要死，我觉得他都在装死，
但其实 Alec Baldwin 不是第一次上这个，他上一集就是他就是这个 IMF 的头，对，但确实因为他演在夜现场演了太多跟川普有关的这个，
我觉得还有这个情节里面，还有一个就让我比较注意的是，他在不到一小时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个 worker 是坏人这件事情点出来
了，对
对
对，
就觉得有点像日本的那个本格推理了，就是我在一开始我就告诉你坏人是谁，然后他是怎么做怎么达成自己的这个目的的，
就我那天看了一个就一个政治杂志写的评论，他也是讲这个情节，最开始不是我们讲了他要炸三个宗教的那种圣地嘛，
嗯，
然后因为又提到了核武器，那这个搞政治，这个政治记者他就觉得那核武器肯定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觉得那谍影重重要讲这个故事也特别好，
嗯，
但是他以为会发生的情节是就有恐怖组织构陷了巴勒斯坦去炸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整个这个
引起世界大战，
引起了第四次，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就 Ethan Hunt 是汤姆克鲁斯他们要穿越什么难民营，就是他希望给观众看到真正的核战会带来多么惨痛的后果，来引发一个有点教育意义的事情，
但是没有发生，
就是在这类好莱坞的电影中讲的一般都是说其实核战不会发生，因为有一堆超级英雄会
守护大家，
会守护大家，其实就其实让大家有点放松警惕了，你其实这个就没有起到真正要警示大家的作用，这个人是不是想的有点，
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多，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爆米花电影，其实是不是赋予他的意义太多了，
或者是他故意的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政治责任，
对对
对
对
而且如果说你这么拍了就会引起很多就是
种族啊，
你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有什么，就是别人会有什么反应啊，就是
或者说如果真正的三个宗教首都都被炸了的话，可能大家也会不太开心，
就说不定待会儿 Tom Cruise 就被收到很多恐吓的 email。
看这个，另外一个有点让我生气的就是这里面的坏人总是这个叫什么 Lane 的这个人，
对，
他在电影里被称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anarchist，
对 anarchist，
对，
然后他有一句台词，就他总是说越多什么伤亡就有越多和平，大概这个意思。
对啊，
嗯，
我觉得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这样想的吧。
我当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你看以前的要出坏人一般是北韩俄罗斯，
对
吧，
对
对
对，
或者是中国，
对 Lane 是一个 British，
然后现在就不能把中国人拍成坏人了，然后可能也不太方便
拍新政恩了，
拍什么巴基斯坦人什么的，
对，
嗯，
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新的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坏人叫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说大家就要打砸抢的这种事情，
对，
而是说就这个又讲的稍微有点干了，就是无政府主义本来想说的事情是说当你遇到任何组织权力架构的时候，比如说政府或者是宗教团体或者是你们公司，无政府主义者会去质问这个架构和这个等级关系你是为什么存在的，你是为了让大家都活得更好，解放人类，或者是为了进步的原因存在，还是为了好像就是维护你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其实这个就简单的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 一种政治观点嘛，它是怀疑所有权力架构的，并不是一个好像支持打砸抢的
要掌控全世界的命运的那种人，
而且是通过就是
通过这种什么核武器爆炸，
哎，这个电影也挺保守的，就是其实因为你在拍所有的坏人的时候你都会去问坏人的动机是什么，对吧，
嗯，
一种就是神经病嘛，一旦碰到了所谓的就包括是叫 terrorist， 这叫什么恐怖主义者，他背后都会有政治观点，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如果是要做一个全球发行的，然后首先又要是美国拍的，
嗯，
那背后的政治观点都不能太深究的，
对，
对吧，
嗯，
你去，
嗯，
所以
这比较模糊，
反正这一类电影比较保守的一点吧。
嗯好，
碟中谍聊到这里，
嗯，
那个我听说就是特别是最后的那个大场面是用专门为 IMAX 摄影的摄影机去拍的，所以我其实还有点想再找个机会去 IMAX 再看
一遍。
但最后一个问题，拍初期的时候你们会去看吗？
会，
会吧，
你会，
嗯，
会，
哎，我怎么觉得我可能就不会了呢？你知道
因为我是一个通关主义者，就是这个系列就是所有的我都要看，就只要他出，
对，
比如说指环王以前就是在家在宿舍里面看，
嗯，
从头看到尾就看了几个小时，九个小时还是多少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碟中谍还是有生命力的，对吧，因为现在这哥们儿都55岁了，
对，
然后他60岁拍的，
55了，
对啊，
他都55岁，
天哪，
他还会拍戏吗？
会啊，
就是还是以他为主角吗？
我觉得
他还能跳飞机吗？
我就是觉得这个人就是汤姆克鲁斯的有一种这个叫打不死的小强的这种，
打不死的小强
就是他特别拼
就长生不老，
他特别拼就用生命在拍的，这个是有点感动
的，有这样的一个镜头的，
嗯
嗯，就
因为你想想就我开始介绍的那几个速度叫什么生死时速啊，或者是侏罗纪公园，这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但你看初一的时候哈利波特都还没有出呢，对吧，
嗯，
哈利波特都结束多久了，
嗯，
他还在拍这个，好像除了碟中谍系列他其他的片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吧，我们就进入利器 Sharp Objects，
嗯嗯，
那有人能介绍一下剧情吗？
我来介绍一下吧，
嗯，
就是他讲的是，有一个女记者在哪个 Mississippi
圣路易斯，
在圣路易斯，他就是一个就是报纸的记者，可能还是比较有名的，就是
叫 Camille，
然后他是一个就是报社的记者，然后他的就是上司就是总编嘛，主编就派他去到他以前在南方的州，应该是在 Mississippi 吧，然后叫他那个小他长大的小镇叫 Wind Gap， 然后去
Missouri，
对对对，反正在南方，然后 Missouri 就去调查一个案件，就是有两个小女孩失踪了，然后失踪了以后就死了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尸体还没找到，就让他去写这个报道，就是写，因为他是从那儿出来的，就说这是一个有普利策就是潜力的报道，让他去，然后他就去调查这件事情。 他的妈妈和他的养父继父吧、
嗯、哼
继父都还在哪儿，然后他妈妈其实他们是那家族是一个当地的望族，就是在从殖民地时期就很有声望的住了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历史的一个老房子、
嗯、
他就调查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现就是这个案件没有那么简单。在他调查的过程当中呢，第二的失踪的小女孩的尸体就被发现了、
嗯、
而且在被丢在市中心，中间就是有很多波折，就大家怀疑不同的人去杀了那两个小女孩，然后就整个故事就是他在寻找这个凶手，然后最后凶手在等于说这个剧其实结束了的那个就是走字幕的时候，
这儿可以先不剧透
啊、
嗯、
对，
就凶手出乎意料，
因为这个电就是剧集最重要的就是它表现了就把美国南方就是的那种感觉拍得很好。
我们先停留在这个剧情层面、
嗯、
龙迪讲的都没有错、
嗯、
就是你要讲他的故事线索确实是大家去看到底是谁杀了谁是凶手啊，好像是、
嗯、
但是真正吸引人去看下去的我觉得并不是谁是凶手，
对，
起码对我来
说是他这个人、
嗯、
其实是就女主角她在这个小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为什么又走了，然后她回来以后为什么小镇上的人是这么对待她的，她又是这么对待她的父母、
嗯、
她跟家庭的关系和她
你讲的这些这么都是很负面的一种关系是吗？
对，就是给我的整个
矛盾加负面吧，对，
就是很压抑很黑暗，
对，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小镇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秘密、
嗯、
然后充满了排斥，然后充满了就是过去可能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的一种被掩藏的那种感觉。
嗯哼，而且导演在拍摄的时候有特别多的回忆的一些片段插入，
就很多 flashback。
而且这个记者本身也不是一个那种啊很阳光要得普利策奖的记者，回去他好像是一个酗酒的人，
酗酒，然后
大清早就会去买酒喝，然后他会在身上自残，在身上刻很多字。
对，
很多单词，
嗯哼，啊，就是他其实全身都、
嗯、全身都是单词，
布满了用小刀刻的那种，
对，什么 cherry 啊，然后 vanish 啊等等，
对对对，
其实就是各个 chapter 的那个名字，
嗯，哎，你提到 chapter， 我就想说一个事儿，又稍微扯一个另外的事情，就是这一类电视剧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prestige TV，prestige 应该怎么翻、
嗯？
就是有一点威望的意思啊，
嗯、对，
就是说就好像有一类。片子比如说碟中谍它就绝对不是为了在评论界的威望去拍的、
嗯、
然后它
是
一种大众的
对
吧
对
对
然后这一类就是冲着艾美奖去的电影它就是叫所谓的 prestige 它不太管有没有大众看但一定要叫好、不一定要叫做
对对对、嗯、
美国有一个网站呢就曾经总结过就是大概有比如说有十个你正在看一个这种 prestige TV 的特征然后里边就有一些就比如说肯定不会笑就是你不会看到任何一个时候都不会笑、
嗯、
而且一定是特别丧的、
嗯、
然后还有讲我回忆一下刚才提到 chapter 就是它不是叫每一集不是叫 episode 就是叫
chapter
对、
啊、对就比较像
对还有就是你去跟别人形容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你就会说它有点像电影然后又会说有点像看小说
嗯，
然后以及对就像小说一样每一集叫 chapter 啊。刚才我说那个 list 我会把它给贴出来的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那你们都是一次看完的吗或者就是你看
我可是每周追的
嗯，那你觉得和 Gone Girl 相比
它其实是同一个作者写的而且它那个就后来是改编的就是他们改编变成剧本也是这作者的有的就是 writer group 一起写的就是他和别人一起写的、
嗯、
就是首先你的背景不一样嘛张哥就是他在纽约的一个就是一对 couple 嘛就是中产阶级中上就是也是这种控制嘛然后而且就是你的背景不一样就更复杂你是在这南方小镇有那种南方哥特式的那种故事的感觉
什么是南方哥特
南方哥特就是一个美国的小说的一个就是一个流派就应该是从二战以后的这五六十年代就一帮小说家或二战之前吧然后他们写的就是南方的那种、
嗯、
不是二战就内战之后的一个风格一直到可能五六十年代大家都写就是南方就是那小镇上的生活封闭的生活然后被遗忘的那些人然后性格就是被社会遗忘的人然后就是有很多很 恶心、
嗯、
然后还有很多很阴暗的故事情节、
嗯、
然后每个人都是有问题的，然后在这种小说里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就是施暴者，就是你 犯罪的人 或受害者的他们的界限是模糊的。
OK，
对，
他就是想说就是形容一种很 fucked up 的
情况。对对对、
嗯、
什么 William Faulkner 还有什么就有的叫 Carson Metcalf、
嗯、
就写那个、
嗯、
The Heart is a, 就是心是孤独的猎手的那个女生
okay,
女作家，都是这个南方哥特当中的一、就是、
我想问一下巴尔的摩算南方吗？
Baltimore 不算吧，
不算南方
对
吧？对，因为其实像 The Wire 讲的巴尔的摩的那种地下组织，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反正是一个 很老的美剧系列、
嗯、
也是很阴暗的，如果我们就是先简单的用阴暗来说、
嗯、对对对，
但这一部剧里面描写的
Baltimore 是在 Maryland 也算是南方了，但是它因为就是 靠边上、
嗯、哼，
对，
因为他们确实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对对、
嗯
嗯、
你觉得这个村子里就是南方的村子和北方的村子有什么不一样？
就从历史上讲，南方是蓄奴州嘛、
嗯、
白人和黑人就是有这种种族的这个 tension 是很多的、
嗯、
就你能感觉得到
还是有点紧张关系。
你在这个戏里面，他不是有了有一集叫 就那个 Calhoun Day 嘛、
嗯、
就他们那个演戏那个，就是说什么北方军来了把一个小女孩强奸了，就 Union Soldier， 这个你觉得就很政治不正确呀、啊、你打输了，然后你还去演一个北方军这样的侵犯你的，就是而且 Calhoun 是一个就是等于说在历史上他是一个坏人，就是他是一个南方军的一个将领、
嗯、
他们会纪念这种事情，这是真的，就是南方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就是模拟有反正他每个镇不一样的地方会模拟一场战役，就是
OK， 就是说他们对内战史的记忆和解读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对,、嗯、
对，
然后除此之外、
嗯、
他们在生活方式上面或者是人的性格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就很慢，你会你整个你就会感觉那个镇上就是死就很慢，就是又湿又慢。
慢是为什么呢？
就因为天气很热、
嗯、哼，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天气很热大家也就很慢，然后一个原因，然后还有生活习惯不同，就是人会比较 nice。
你讲的 nice 是指
说你在表面上看他们大家都会就对你很有礼貌、
嗯、
你在比如说我就讲一个很就是我以前在南方读大学读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感觉是我们在图他们会给你留门、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进到一个 building 里面学校里面，然后就前面一个男生要是他的余光瞟到你了，正常情况下你加拿大人是更 nice， 加拿大人是可能五米十米就给你留门了、
嗯、
我觉得我们那儿的男生会十五米他的余光看见你了就会一直把门给你推着。
OK，
然后
就是有一些骑士精神的形式主义，
而且就会但是你就会想说这些男孩可能之前他们的爸爸或者爷爷在太爷爷之类就是也会就是以前会零就是他们在对黑人动私刑的时候都在旁边喝酒开 party 的，就是这种人、
嗯、哼，
也同样是就这些人的后代。
那他们这些人的后代会给一个黑人留门吗？
会，也是
会、
okay. 对，也会，但是就他们就会表面上会很礼貌，但是你会看见就是那个种族的这个分开是很多的，就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在我们学校所有的这种大部分的清洁工都是黑人，
嗯，
那你看不到什么白人清洁工，然后你在我们学校的篮球场打篮球，然后就是白人男生和白人和黄种人是可以一起打的，然后黑人自己打，当然也有可能他们都打不过黑人，所以说也不在一起打、
okay.
就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董璐，就在这个电影里你肯定能够看出他想刻画一个南方小镇他们那儿的风土人情、
嗯、
但是发生的这个案件和他们所谓美国南方的文化你觉得有关系吗？就是他们真正发生的最后的就是这个杀人连环杀人的这个事情。
你是想问说这样的故事发生在这个南方小镇是正常的吗？
作者把它放在把这个情节放
在是不是合理的，
对，你或者里面有一个关系吗？还是他就是想说两件事？
我觉得没有关系，是因为 我不像龙迪那么了解这个美国的南方啊、
嗯、
那个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跟龙迪还讨论，我说他一点也不像钢哥、
嗯、
因为钢哥是讲的在那个东边的 故事，中产阶级的故事。然后可是像 他这个故事呢，他特别不像他写的，像是 Stephen King 写的。
嗯，
因为 Stephen King 就很喜欢把他的故事放在一个小镇里，
小镇上，嗯，
然后那个小镇上的每个人都非常的奇怪。
嗯，
有一些很阴暗的人，然后在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可能会让你理解成为他是一个恐怖片或者是悬疑片等等。
哎，我就正想说，这种小镇的生活是不是大城市人对小镇人的一种想象，
一种误解？
因为 Stephen King 也是活在纽约的吧？对，就是误解他们是一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没有没有，就是这样
啊，就是这样的是吧？
对，就是他们不是，就是他们有人丢了，就是不是那女孩一直找不到嘛，大家都会一起去找，
嗯，
然后大家都会就集结起来啊什么的，嗯，大家都会很紧张那种的那种气氛。
但是你有一种他们所全小镇都在隐藏一个秘密的感觉。
也不是隐藏秘密的，我觉得他们没有隐藏，就是说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愿意说。
就是他们对从大城市来的这个记者是相当排斥的。
对，是相当排斥的。
不光记者，嗯，还有那个调查
警察，
对对，那个
然后就还有
因为我也不想完全剧透，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可以讲这里面有三代女人的话，主人公就是有这个 Camille Pricker 的妈妈，
嗯，
然后也 Camille Pricker 还有她的一个就是同母异父的妹妹，
妹妹
但比她小很多，小个二十岁吧，
嗯，
都有可能十几二十岁。
还有我觉得不止，就是因为他们演的那个就是被侵犯的那个女的，
嗯哼，
就是也是历史上就是说在就内战的时候也是他们家的人，
啊OK， 哦，这个我没看出来是他们家的人，
就是，
我们待会儿可以再，
啊，
再讲一讲这个故事里面可能包含了他们对就是男女性别角色 的一种看法，
啊，
就这三代女人，我是因为最后的案件是发生在他们这三代女人之间的，
嗯，
然后但是第一代女人我觉得是那种南方感觉很强的吧，
超强，
嗯，
她就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
嗯，
看起来啊，然后对，
嗯，
其他人要求也很严格的，
对，
然后行为举止那种所谓的礼貌，但我觉得都是外在的吧，
嗯，
啊，就是这种东西很强。然后到了 Camille Pricker 就是这个记者，这个，
嗯，
他就是一个逃离农村的富二代吧，也不叫就是中产阶级。我这里形容的有一点不太礼貌啊，就觉得他反正就是总觉得自己背负着童年的阴影，然后要去大城市，
嗯，
要逃避自己的父母，
嗯嗯嗯，
然后过着相对来说比较 hipster 的生活，
嗯，
对，
然后也在搞媒体，
对，是一个很像东岸白左，
对，然后第三就有点简化他，其实他可能内心包袱更大一些，
对对，
然后他的这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就是第三代，好像他也给我感觉南不南方我看不出来，但是反正很小镇吧，
嗯，
就是他对他自己的可能他们一直在这个电影就是这个剧里强调他是很酷的人，
嗯，
cool girl。
一开始就是说他和他们那两个小镇班一起就在街上就还是滑冰，
嗯，
到处滑嘛，
嗯，
轮滑，然后就在他姐就在店里面就是那超市里面就说你不要在这外面就是大白天那样走，就凶手还没抓到呢，
嗯，
然后他不是有个小姐妹就说 not for the cool not the cool girls， 就说那个坏人是不会杀掉这个他们这种 cool girl 的，
对
吧？而且他就是经常他姐还会就是纠正他，就是他因为感觉学习也没有很好，
嗯，
然后他姐会纠正他语法错误，
是他们就有点让我想到那个 Scream 那个恐怖片里的那些小孩，
嗯，
就可能是上了大学就是那样，就是成天都在玩，反正就比较无脑吧。然后我去查了一下 cool girl 是一个有点他不是绿茶婊的意思啊，但是但它也是一个专属的名词，
嗯，
它集中了
就老和运动队的那些运动员 date 的女生嘛，
还不完全有这个意思，
嗯，
你说的这个就已经到了大学了，
对，
这个 cool girl 是那种，
哎，你知道就是他们的形象大学里面很多的，就这样，就以前我在南方大学里面就 本科学生里面就很有很多这种女孩的，
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喜欢喝啤酒的，
嗯，
然后他和男生是可以只所谓的谈恋爱但是不动感情的，
嗯，
就是可以只上床然后不动感情，他，嗯，其实是有一点那种
friends with benefits
直男想象中的完美的女朋友，嗯，在起码是那个年龄阶段的完美女朋友的意思，
嗯，
就是这种
叫 cool girl 那种感觉，
但和我们中国讲的女生不太一样，
嗯，
就是她其实是完全为了讨好男生来存在，然后因为他能讨好男生，他也可以在女朋友中间的地位
就获得领袖地位，
对，
那种
起码在他那个小镇里，所以他们那些女孩子的这个权利 的这个阶层的排序也是完全看他们能不能讨好当地的男生的。我就只是说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好像是感觉好像是自由个人主义的性解放的一代人，
嗯嗯，
但是他们的那个
动机其实却是为了取悦男人。
对，所以我就想这可能是南方的，也是
对，是很多姐妹会的女孩就是这样的。
嗯哼，
就 你就能看出来。
但是北方学校大学里也有姐妹会吗？
但是就没有 这么大的文化，就是 很重的南方姐妹会和兄弟会的文化。但现在就是因为美国兄弟会它经常会发生就是男孩就是被就是虐待啊这种事情，就要简化兄弟会这种形式，但他们就是姐妹会兄弟会文化是很重的。
所以我刚才就说这三代人里面就中间那一代起码逃出去了，剩下的那两代给我感觉南方感觉也还挺强的。
其实中间那一代还死了一个。
对，就是他
对就是逃了一个死了一个。
对，逃了一个死了一个。
然后你觉得这里面讲的我们这个因为就剧透到这一步也不算全部剧透吧，
嗯，
就是这个妈妈的形象是一个很强的，董璐你能讲一下这个妈的形象吗？就是我们
就最开始我只是觉得她是一个掌控欲非常强的一个妈妈，
嗯，
就是她希望她的女儿都很听话，然后她对于这个 Camille 的这个出走她非常愤怒，因为她觉得你是个叛徒，然后你叛逃了家庭，你离开了我，
去大城市了，
去大城市了，对。然后后来呢，就是那个 Camille 回忆到，就是他的那个妹妹 Marion 是吧
？Marion
死的那一幕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这个妈妈她是一个非常偏心的人，就是她喜欢她死去的妹妹，
嗯，
然后以至于她再也无法爱 Camille，
嗯。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哎，这个家庭是有问题的，但可能还是一般家庭的问题。
嗯哼，
然后直到说到最后你发现原来他是个病人，
嗯哼，
对，他这个病人就属于他想要掌控自己所有的小孩，然后让他们离不开自己，但是就是像你所说的就是有一个第三代，然后第三代其实也超出了他妈妈的控制，
嗯，
对，是其实是
表面上服从他，其实
表面上是服从
他，
其实是用他的方式在控制他妈妈。
嗯哼，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妈妈跟他妹妹的这个关系非常有意思。
然后站在男生的角度问一句，你觉得他爸在整个的这个故事里的参与程度和知情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他父亲是全程都知道，而且全程都参与。
天哪！就起码他妈做的那些事情，
他妈妈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
Okay.
可能他妹妹做的事情他不知道。
OK，
对，
我觉得他妈妈说的，他因为他爸不是说过一句有一句话，就会说是那个就孩子这个方面是你在管吗？
嗯，
然后就
是你的长项。
嗯，
对，而且我能剧透一下吗？就是在他妹妹想逃出去的时候，是他爸爸阻止了他。
啊，说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你不是你介入的时候，对吧？好像说了这么一句话，
是他爸爸对他说你上楼歇着去吧，
嗯，
哦，就大概意思是这样，我去给你拿
蛋糕什么的，
对，就阻止了他离开。
我其实觉得这个剧有一点让我稍微能够猜到背后的情节的发展起码的方向，就是因为他们家他的妹妹和他尤其是他妈这个演员太强了，
嗯，
Patricia Clarkson 太就是有点戏骨的感觉嘛，
嗯，
然后相比其他的嫌疑犯来说，
嗯，
其他的最大重大的嫌疑犯就是那个叫 John 还是叫什么的人 John King
John King 那个小男孩，
对，就他的演技就撑不上，就撑不起一个最终会成为一个大谋杀犯，对对对对
对，
嗯，然后就唯一是这一点上让你觉得其他就肯定最后的戏都会在这间大宅子里面演出来。
嗯
就我们其实现在讲的都不涉及到真正的剧透，我也确实看到最后一秒钟震惊了。
嗯，
然后我就
没有，难道不知道？我就觉得我是看到就是最后他们搬到城里面了，
嗯，
然后吃饭的那个就和去他那个主编吃饭那儿，我就觉得
哦，那你是什么情况让你觉得有问题？
就说到一个里面说到一个那个 John King 不是跟那个 Camille 说，
嗯哼，
然后这有一点剧透了，就说那个嗯。 他的妹妹是从来不会抹指甲油的、
嗯、
但是他被发现的时候是抹了指甲油的、
嗯、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那个陈缪就发现就是他们邻居小女孩是抹了指甲油的
啊，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线索 我没有看到、嗯嗯、
我当时就是我操背后一凉
我是从第一集就被剧透了因为我看的是有弹幕版本、
okay.
然后
你为什么要看弹幕版
对就是你看有弹幕版本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种跟大家一起在看剧的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你身边有很多人跟你一块在看剧所以我特别喜欢看有弹幕的版本但就算有人非常强烈的说我看过小说了那个凶手是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谁谁谁有问题
好烦啊这种人拿水枪毙
但是根本就没有人相信第一集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说你傻逼吧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说根本就不是你说的这样的说是应该是谁谁是谁谁是就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在第一集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好奇知道结局的那你当时看这个弹幕你有相信他吗你也是将信将疑
我是看到那个第三四集的时候发现这么说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说他因为很多人受不了了就是我是每周
看
一集看他们受不了就去看小说去了对
我也是看完了
我也是每周看一集
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把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看了
但是就算是我相信了然后而且我从看到这个弹幕的时候我就开始很注意里面的各个细节和线索、
嗯、
可是呢我依然没有想到结尾是那样的
但是你可能就会对某些人的出场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在意
对对是的
其实这样还可以重新看一遍、
嗯、还可以再
二次
看
细节因为我发现这个剧里面有特别多小细节我自己看到的一个就是、
嗯、
他从圣路易斯开车回家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一个牌子、
嗯、
那个牌子上面就写的是、嗯、Last stop to change your mind
嗯，
就是一些很明显的出戏的这种细节、
嗯、
啊、
嗯嗯，
然后他在警察局里有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就写的是，大概就是要几坐几不坐吧，
嗯，
有点像，就是说警察在我们一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警察会犯的错误，
嗯、
怎么睡着了呀、
嗯？
就是看人的时候也不要睡着了呀、
嗯，
然后不要出去小便啊，就有很多这种、
嗯，
就完全是和情节不搭，但是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就像弹幕一样，在和、
嗯嗯、
在和观众对话的一些细节，也挺逗的嗯。
嗯，
我们讲到了这部剧里面一直提到，就因为他们有一个节日，这个卡洪 day 里面那个情节，龙迪能再具体的讲一下？就是他们南方人的这个价值观，就是这个，你说是他们这家人 Pricker 家族以前的那个女人
是
怎么回事？
就
是、
他们主要是讲的就是说，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就是先祖一个女孩，他们在因为南方就是在就内战就败退了嘛，败退了就北方军就会下来，就是收复这些地方，然后就到每个小镇上来，就等于说他们对北方军还是有敌意的，然后就北方军就把这些女孩，就这女孩就捆在树上，就可能侵犯了。
嗯哼，有一个女孩被侵犯。
对对对，就他们家的。嗯、然后所以说每年呢，就会在他们家的那个，就是他们那家大宅，可能是这镇上最好的一个房子。
嗯哼。
然后他们宅子附近就演这个戏，学校就会排练这个戏。
大家去纪念他，不是因为他被侵犯了。
不是因为他被侵犯了，而是纪念，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等于说就是在南方，就是女孩就是女的是不能被侵犯的，就
啊，你可能没有看到这个细节，
嗯，
就是她被侵犯是因为她被纪念，是因为她被侵犯以后是自杀了，
对对对，
嗯、
是、嗯，
所以大家纪念的是她的这个贞洁，
贞操，对，她
对
贞操的这个什么、
嗯，
因为对女的的贞操，就是美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种黑人，因为她和一个白人妇女讲了一句话，或者是不小心摸了她一下，就会被动私刑，就被打死，
嗯、
就是。你是不能就是侵犯他们的，就是他们是必须就待在家里面，就南方就有很重的有种叫 gentry 就是士绅感嘛，然后就女孩就是必须要穿得很美，像她在家里面就会就是出去，她平时不去滑冰的时候就会穿成那种很可爱的就是很乖的那种女孩的裙子啊什么的，
就有点像穿个汉服在家里，
对对对，
然后出去就穿超短裙，
对对对，出去就穿热裤嘛，然后就你女孩呢就是结了婚就必须把家里面就打弄得井井有条，然后就不能和男的有随便，很随便，你就会看见就是他妈就是可能对他们的孩子都很崩溃的那种控制不了，就是因为其实他也知道他们家那个就艾玛就是妹妹会出去，第三代这个妹妹就是晚上都会出去鬼混的那种嘛， 然后也知道他女这的女儿，就是他不是有一个情节是他们去买衣服嘛，那他就说要他不想去买衣服，然后他不是看着他身上全都是他自己自残的那些伤嘛，然后他妈就会觉得很崩溃。
这个母亲的病情，你们有觉得有生活中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吗？
我没有
。好吧，
对
，control freak，
那
对，但是不是那种什么虎妈那种都属于这种啊？
啊，就是凡是把过度精力投放在小朋友身上，
对，
他都会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比较轻微的那种？这个妈妈肯定是非常
严重了，还有一个病情的一个名字的哈，是一个什么什么综合症
叫什么综合症？
嗯，有个护士有解释，就是说。
孟乔森综合症、
就说一般比如说像这个记者他自残，
嗯，
当然他是因为他们姐姐死了还是妹妹死了自残，
妹妹死了，
但还有一些自残就是为了引起注意，
对，
是吧，对吧，这个在学校里我之前的同学自残的都很多，然后就是这手上画的人挺多的，就而且是有在我看来是一种流行，好像大家都要画一个这个。
对，我之前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女同学，她就喜欢在手上这样画伤，然后拿墨水去染。
对，然后我们讲的那个综合症呢，就是说它不是靠自残来引起注意，而是靠残害他人来引起注意。当一个母亲来残害小孩来引起注意的时候，就变得特别可怕了。所以他们讲。电影讲的这个 sharp objects 是讲自残用的这个刀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我一直没有想清楚什么
为什么叫利器。
对
对
对，
我觉得是不是人的情感就是利器？
怎么讲？
就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它是一种利器，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你说母爱是利器？
对，然而母爱渴求母爱，
对，
然后那个对渴求关注，
渴求孝顺，
这个什么？
渴求孝顺，就他妈对他的小孩的要求应该不算叫渴求孝顺，
顺从吧，我觉得他就是要他小孩、
嗯、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是、其实就是内心里面对其他人的期待是一种、
嗯、
可能是一种戾气。
我会觉得就是你整个这个南方可能这种文化也是一个戾气吧。
所以你觉得他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在写南方的是吗？
是。
你觉得南方人看这个会看出批判的眼光吗？
他看不出来批判的眼光，他会觉得他是 offended 就被冒犯了。
我在想可能南方的人看不出来我们讲的这些。
对，
因为也有可能，对他们毕竟就还是一直是这样。他们有一个美国就有一个就是感情叫 Southern Pride、
嗯、
很多州是挂了那个州旗，或者是就内战的时候那个旗是挂着的。
嗯，
然后
我看到有一幕在 party 里他们穿的衣服也是有这个旗。
对对对、
嗯、
他们就会公开的穿、
嗯、
然后他们也会纪念就是那些南方军的将领
叛军将领、嗯、
因为以前历史上就是说美国打西班牙，就是因为自从内战以后整个美国就男人的这种士气就被削弱了，因为有死了很多人、
okay.
因为内战是美国死的人最多的战争、
嗯、
然后呢就所以说那个老罗斯福要打西班牙，就是因为他要靠一个打仗来重振美国男人的士气。
但我想说南方人，我好奇他们对于内战的不同的记忆和理解，应该不是站在他们觉得奴隶制有道理的立场上的吧，他们肯定有一套自己的说辞。他们的说辞
是什么？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概念，就是叫 patriarchy，就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嗯、
就是说父权制度、
嗯、
就是说你在那个建国以后没多久，就等于说奴隶贸易就已经没有了、
嗯、
然后所以说就终止了，就是说你不能就是再买奴隶了。为什么你奴隶制还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就可能一八就是十九世纪初就已经没有了，但是你延续到1863年才被那个废奴宣言给就废掉嘛。然后原因就是因为奴隶制是因为你妈是奴隶、
嗯、
然后你就是奴隶、
嗯、
所以说他们有很多的就是这种庄园主或者是男性他们就会去强奸或者是强奸他们的女奴、
嗯、
然后也就和他们发生关系，然后女奴生下的小孩也就是他的财产了。就杰弗逊就是总统嘛，他的
对这些我们都知道、
嗯、对，
但北方人不是就是想完全平权来解放这些奴隶吗？
但是他没有完全平权，因为你解放了奴隶之后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他们也需要吃饭，他们还留在他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就是他在他的铁就是庄园上面干活的就是农民、
嗯、
然后还是佣人，还是在他们家里面。你看他们家一直有着黑奴嘛，就是黑的就是女佣人。 北方人就是这个他们闹独立这件事情，就闹分裂闹独立这件事情是他们是正确的，就是就奴隶制是他们需要的。
OK，
对，他们会觉得就黑人就本来就是低人一等，就是你需要被统治的。所以
那也就是说到今天他们还是觉得这个有一点道理了。
对，他们今天是有很多南方的这种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就是有这种回潮嘛。
但这种总是少数吧，
他不会说。
嗯哼，
你知道吗？
心里是这么想的。
对，
他们会怎么表现呢？
表现就是你在学校，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我们是一个南方很大的大学嘛，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你上课的时候，白孩子一起下课，然后黑孩子坐一堆，然后白人孩子坐一堆。
嗯
嗯，
然后就不会在一起玩。
其实在这个剧里你也会发现、
嗯、你很多大部分是白人，你
大部分是白人看不到，
你看得到就是他们家里面的一个黑人，
然后突然他们可能到了一个比较穷的地方、嗯、
对，
酒吧或者是那个711里面就全都是
对
有色人种、嗯、然后你就发现、嗯、哦，他们
卖东西的卖东西的、
嗯、
就是一些小店里面就是收银员也是、嗯、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们当时去 orientation 的时候、
嗯、
学校，然后我们学校还不算一个就特别小的小镇，比它这个 Winglap 要大一些。 Winglap 就是只有 一条 Main Street、
嗯、
因为很多那个南方小镇你只有一条 Main Street， 我们还要可能三四条街、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镇特色是吧。
对，而且就是你
知道迪士尼乐园的那条 Main Street，
你知道吗，我去的时候我看这电影第一眼的时候我觉得很亲切又很可怕，就是他丢尸体的那条街、
嗯、
或者是他丢尸体的就是那尸体死的那个小溪里面、
嗯、
就是我经常我们学校附近全都是这样的树林，我以前老在这树林里面跑步的，然后就是镇上也都是这样，你可能就是夏天没有人的时候就这么点人。
嗯哼，
那能问一下你这个明显应该是属于纽约的女孩为什么跑到 Georgia 去读书呢？
那她给我钱呀。
OK， 好吧。
然后我们要说什么刚才？
刚才要说的那个差不多了，
已经问完了。
我其实又想到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事情，就是我们、
嗯、
就是《Gone Girl》和这个作品的作者、
嗯、
Gillian Flynn、
嗯、
他是一个他以前是给网站写电视评论的，后来去当编剧的。
哦、
嗯、
那就是那什么，那是什么淘淘看电影是吧？
对，我还想说是我们文化土豆呢，以后也可以也可以去写。但他我记得在一个采访里他是不是有讲过，就是 Gone Girl 和这个其实两个女主人公都是在处理自己的悲痛和愤怒吧、
嗯
啊
嗯、
就是在遇到、
嗯、
就 female anger 说
对、
嗯、
就是在消失的女孩里面、
嗯、
她是一个漫长精心多年的设计来报复她老公。
对，
然后在这一部里这个 Camille可能
是对自己的这种
自残、
嗯
但是他后来回家来搞这就是来调查这个事情也是一种
救赎我觉得
救赎偏多于报复。
对、
嗯、
因为他这么多年一直在逃避，
对，
就不敢面对这一
不敢面对他妹是怎么死的呀 这些事儿、
嗯
嗯。
对，
在这个里面也有一个男生的妹妹死了，就是有一个受害者嘛，
John，
然后他其实无非就是哭了几次、
嗯、
然后在这个南方的小镇上大家就觉得男孩不应该哭、
嗯、
他哭了以后就
没有 honor， 就有一个这样，
对，就觉得他不是个男人，
男生，
然后进一步大家就觉得干脆就指认他为凶手，大家也很乐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觉得这样这件事就了了哈。
嗯嗯，
但我觉得这个男生即便他哭了一下他也不会像 Camille Pricker 一样去把自己全身切了对吧、
嗯、
然后他更不会多年的怎么去，我就觉得是不是男生女生在处理 anger 的事情上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女人是更内里的，然后男生他其实是会通过一些方式宣泄出来的、
嗯、而且比较短时间就忘了。
对
对、
嗯、
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想象自己会花很多年来报一个仇吗？
嗯
是这样的，
我特别懒，就是比方说那个有人上个月得罪了我然后干了一件什么坏事，我可能这个月就忘了、
嗯、哼，所以不会处心积虑。
女人可能会就是处心积虑报复一个女人，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忙了，
就
互联网公司你懂的，
就我也很忙，
就没有时间去谋划这些事情。
对，请个助理谋划一下。
那你会怎么办？比方说
男的，
对，当你有别人就是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你会想要去报复他吗？
我觉得可能确实 作为就是每个人都很难站在另外一个性别来想事情，然后你在想自己的时候，
嗯嗯，
你也很难代表整个这个性别说话。
对，
我只是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报复谁，
嗯，
除非这件事情来得很顺手，
嗯，
啊，就是有一个机会出来了，
借刀杀人这种事，
我可以稍微就是点一下，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可能会做。
对，但是我觉得男生是就是在追女人方面是会处心积虑和想任何办法的，会花很长的时间去经营的。我讲个
不可能两年吧，两个礼拜。
对，男的、就是、
两年是有可能的。就是我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他当初没有钱的时候，然后呢，他的女朋友当时离开他，跟另一个人结婚了，然后呢，后来他变得特别富有，非常有钱，然后。他就花了很长的时间跟他的前女友经常一起吃饭啊，一起出去玩啊，陪他干嘛干嘛，但是也不做任何表示。
嗯、
然后过了两年，他的这个前女友就跟他老公离婚了，跟他在一起了。
那这个还是惺惺相惜，有一点就是默契的。
对，就是你还是花了时间的呀。
嗯啊，对对对，哎，这扯的有一点
有点远，有点远，可以把这人掐掉。
应该说是还是蛮推荐大家去看刚哎，不叫刚 girl， 推荐
就是这个Sharp Objects
的，有哪些人不推荐看吗？我觉得
有，我推、
嗯、
我觉得那些就是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就不要看，
其实就不要看了，
就很丧的人，就是本来就已经很丧的人，就
你
不要去看这些东西了。
对、
嗯，
看完之后其实会更丧。
但是喜欢丧的人可以看，然后我觉得喜欢。Amy Adams 喜欢看演技的人应该是喜欢这个的、
嗯、
然后比较喜欢看慢热，这也算慢热吧，
非常的慢，
非常慢。
对，如果你不喜欢这类剧，你看到第二集就想死。
那我们就这个也聊到这儿，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有没有编辑推荐大家、
哦、我是推荐大家去听那个 David Chang 的那个 podcast、
嗯、哼，他是聊什么的，
叫 David Chang Show， 他现在录了十几集了吧，他五月份开始录的，然后他是开始最开始讲他在筹备他洛杉矶餐厅之前的这些事儿，想讲的就说开了，然后他会讲就是
他洛杉矶餐厅已经开了，对吧，
开了开了、
嗯、
Asian food 这些文化呀什么的，他蛮有意思的。嗯，就是亚洲，
他每一集多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讲吗？
半个小时，还有不同的客、不同的嘉宾和他。
多长时间出一期呢？
每周。
叫 David Chang's。
David Chang Show。
啊 ，David Chang Show。
嗯，就是五星，就1800多的评论，五星。
OK， 不错，嗯。
因为他在里面就狂骂脏话，就骂那种就是客人，就是店里面就老美国人也很烦嘛，就会装自己过敏啊什么的，对。对各种食物过敏，然后就为了不点那个菜或者是免单。
好，然后不太知道的人就稍微介绍一下 David Chang 是纽约的一个网红餐厅主，以前我们有一期聊了一个纪录片叫 Ugly Delicious， 也是他 主导的。嗯嗯，你呢？
那我推荐两个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推荐有关的美剧吧。
嗯哼，
一个是那个 Stephen King 的那个 Castle Rock、
嗯、
城堡石，他是把那个 Stephen King多部小说放在一起，他也是讲了一个小镇上的一个故事，这个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还没有完结。
多少集啊？
据说好像是11集，我记不太清了、
啊、
现在已经有8集左右了吧、
嗯、
8-9集。
嗯，
嗯，就是反正第8集特别精彩，第7集、第8集特别精彩。
它是每一集一个故事还是整个？
它是整个一个故事，
整个一个故事。
对、
okay、
但是 你能在里面看到它多部作品。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跟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相关的、
okay、
就是有一个美剧叫 Jack Lane、
uh-huh、
就是一个也是讲的一个这种间谍。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吗？
这是一个人名字、
嗯、
对，也是讲的一个这个特工，然后或者说是讲了一个超级英雄，然后如何拯救，就是也跟一些恐怖主义有关系，也跟一些那个就是绿色有关系的。
绿色环保主义者？
不是，绿色。
什么叫绿色？
伊斯兰教有关系的、
哦、okay，
对、
嗯、
这么一个，对，也是讲了一个就是想控制世界的一个人和一个英雄之间的一个。
这是一个新的剧还是多长？
这是一个新的剧，
没太听过呢、嗯、
就刚刚出现的。
那男的就是以前都是演好男人角色的、嗯，我就看了，就 你打开就是很多页面就会有推荐啊什么。
OK， 你打开什么有很多页面、
嗯、就是 Amazon 它就会、Amazon Prime 就是那 video 嘛，就你就播它就会有。
OK、
嗯、
明白。然后我推荐一本书，嗯，就是其实听着比较严肃，其实读起来没那么严肃，叫《中国问题》， 是英国的那个二十世纪初的哲学家 Bertrand Russell 写的，罗素写的。然后他应该是20年代来过一次中国，然后他肯定看了一些中国的书和日本的书。
他不是王小波的精神导师吗？
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是他那个时候，他这本书是写给相当于西方的统治阶层看的一个，他对中国即将崛起的中国，或至少有一天会崛起的中国，
那个时候的局域，
然后他会怎么和西方世界相处的一些他自己很诚恳的一些开门见山的分析，其实现在在
党，现在看起来觉得他说得很好。
不仅是这样说得很，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刚刚开始西化嘛，就是可能有一代人是清朝第一批官派出国留学已经回来功成名就了，然后又有第二代人已经是在五四的这个旗帜下面念的书，然后他就在设想一个，他自己是看到了很多西方文明的短板的，特别是就是这种就是资本主义一脑门的赚钱，然后不顾一切，然后甚至是破坏性的就是扩张帝国，然后他又可能也是作为对比就看到了中国的一些很在他看来很好的一些文明，只不过在这种帝国的斗争中他不管用的事情，因为我们军事上比较差嘛，然后他就在想象怎么样的中国的逐渐的工业化和发展能够不重复西方的这个路，又能保持中国的一些东西，然后另外他又在想西方又应该怎么来回应。其实在他看来，他就觉得，我觉得最终是发生了，就是他觉得你去西方必须要变得更社会主义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够来削弱他的特别锋利的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一面东西，然后他也希望中国不要全盘的西化，只不过我觉得从你今天看来，你就会觉得中国在有一些方面已经是完全西化了，而且有点难形容，大家可能要去读那个书，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看美剧就是西化，而是你会发现中国现在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思路，不管是要强调 GDP 啊，或者是要强调就是
效率为先，
对，就是整个的这个包括政府和我们的这个对外关系到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你说的这个效率为先，已经深层的洗脑，完全成功，所以现在你在读这个中国问题的时候，都甚至可以把中国和西方调一个个来看了，大家强调的事已经不一样了。我看的是这本书，因为没有版权了，所以要看英文版的，直接搜的 China Problem 就行了。中文版的是学龄出版社99年的，可能要买二手书。但是我看豆瓣上还有链接，在什么那种电商网站，叫中国问题。
那 China Problem 你就直接就是有 PDF 版的吗？
就各种版都有，文字的，
那川普的上台是不是这种趋势的一个结果？
我不一定能说得清楚，但是和中国问题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点是相结合的，就是罗素说他经常有人问，在中国有人问西方人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在西方有人问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他就说其实在他看来全世界的大多数老百姓都是一样的，除非你逼着他去做好事，就你不逼着他做好事他是不会做的，如果你不禁止他做坏事他也是不会停的，就是他还是对人性的
人性本恶，
起码他是觉得人就肯定不是大公无私的，
就是劣根性是很重的，
对他，而且他觉得在全世界哪儿都是差不多的，
对。然后我刚刚听你讲，其实我对一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当然这可能不是今天谈的这个问题了，就是你刚刚讲到中国问题里面，他其实讲到说第一代人出去西方，然后学习了一些东西回来，然后对社会造成了一些影响，然后第二代人又出去，对社会造成了又不一样的影响，然后其实是不是可以什么时候梳理一下，说我们现在
就有一点重新出现，就改革开放以后就有点像以前搞洋务运动一样，就也是出现了第一代第二代，
对对对，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梳理一下这几代人，然后就分别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他
的
意思就是讲那种第一代洋务运动的人出去，他们脑门子里的官司多很多，因为他是学45经长大的，后来又要去读什么西方的这些经典，他就说就好像你给一个信奉柏拉图的人，然后你突然去跟他说他都已经50岁了，你再跟他说现在你要信奉亨利福特，他的这个汽车大亨，他这一套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可能也确实认识到亨利福特是很牛，但是 亨利福特的世界是不是他想要的世界、
嗯、
他是成怀疑的、
嗯、
但是第二代人就没有这个
疑问，
没有这个疑问、
嗯、
即便他没有出国，但他可能是在新式学堂上的学、
嗯、
他只要 不去学以前的东西了、嗯
嗯、应该挺有
趣的、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yeah.
谢谢大家、oh, 拜拜，
谢谢。
When I was young, me and my mama had beef. 17 years old, kicked out on the streets. Though back at the time, I never thought I'd see a face. Ain't a woman alive that could take my mama's.
感谢收听文化土豆。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播客，请加入会员计划土豆沙发，以及在苹果播客应用里给我们打分和写评论。就算你是在苹果日本或加拿大店留下的评论，我也都能看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